大家好，欢迎收听观测站侯立哉，我是方瑜。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中国。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个 podcast 其实这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以认识中国为起点哦。那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了专门研究中国的专家，来自政大国关中心的宋国成老师。国成你好。国成老师你好。
是方瑜老师你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国成老师哦，因为国成老师出了一本书叫做《失速中国》，那这是由金周刊所出的书，那这个是在二月的时候才出，所以是热腾腾的一本书。老师可不可以请你先跟我们聊聊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分析预测和探索中共他未来的命运啊，特别是在习近平统治的这十年当中，他是如何在一个习近平一种独裁者误判的以及整个战略上的一个失误和错误，以至于把中国带上了像一部类似像失去了控制的一部列车，以至于就是说他不仅丧失了他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目标同时也因为不断的要这个弯道超车嘛哈，超英赶美以至于就是速度快太快，以至于就造成了脱轨翻车乃至于就是必将造成中共解体的这样一个命运啊。
老师，这个书名是不是来自于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很多中国的新闻呢？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动车啊，就是他们的高铁翻车啊，然后那个又是哪里脱轨啦，什么就是好像真的是可以就是去反映出中国的这一种快速建设的这一种状况，然后又有很多那种其实大型的不切实际的那一种这个基础建设，不知道老师怎么样想到说要取这样的书名？
那基本上不只是基础建设了哈，因为当然中国它号称基建魔人，它在基础建设上确实也有它优越的地方，但是光是从基础建设不足以来全面的窥视整个中国的处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刚刚所强调的，就是说是它是在习近平的一种全球战略的一个错误的部署乃至于就是它这个对于国内问题本身只重视这个控制只重视维稳，只重视安全等等这些东西，丝毫不太顾及去这个中国的经济的问题，所以以至于就是说现在中国面临的非常多的这种经济的我们说的烂摊子也好，暴雷也好，或者是我们讲说是各种连锁性的危机，我通通都用失速这两个字去概括了哈，所以我在我的书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失速危机，基本上这些危机呢基本上无疑与习近平错误的领导是直接相关的。
老师，是为什么当初是在写书的时候的最主要想要这个沟通的观众，或者是设定的这个观众读者大概是怎么样的读者群呢？
主要我是设定一直说有希望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这些读者因为我们每天也接受这么多不同的资讯，那么各种亲中理也好然后这个反中理也好，总是这样子这个分相替来的然后有各种不同难以识别的一些资讯所以我的做法基本上就是我根据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考察乃至于我依赖大量的数字来说话以及根据我过去这么多年来在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和蹲点研究所获得的一些概括性的一个总结所以我的目的主要就是提供一个对于中国问题特别是想了解中国真相的一些观众能够有一个入境，或者是说有一个比较客观而科学性的一个阅读的材料好帮助我们台湾的人能够多了解中国，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来台湾人对于中国问题对两岸关系基本上都是采取比较疏离和陌生的态度，因此对于中共对两岸关系本身的认知都不够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补充这样一个认知的缺口能够提供给台湾的同胞们能够用一种科学和数据化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的真相。
老师刚才提到说我们现在其实对中国的理解其实还不太够就是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真的台湾社会整体一般人对中国的观感好像 就是虽然我们很近，可是我们接收到这些讯息可能对中国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那这个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是因为媒体的关系吗？我们看比如说我就直接点名啊，像最近被很多人点名的像那个陈文茜、类似像这种、其实如果说我们都是由这些人的口中或者是一些所谓统派媒体的口中来认识中国，到底我们对中国会有怎么样的认知呢？
基本上就是说您刚刚提到陈文茜嘛，我们早年就认识啊，就是我们都是同属于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么这个外省第二代有很多的部分是通过了一个历史或者是教科书，乃至于是自己本身的一种想象啊，他们所得出来一个想象的中国。那么这个想象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或者是实际的中国其实早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嘛，常常我们常常说哦，大陆人民被中共洗脑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台湾人民本身也某种程度的是被中共所洗脑。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使用了很多的词语哈，很多的词语，我们用 terminology 就是话语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觉说清章其实我们经常都用的是中共为我们所设定的一些话语，比如说统一啊，比如说两岸啊，那么比如说祖国啊，像这样的一个名词，这些名词其实都蕴含了特定的含义。这些特定的含义，你比如说两岸，两岸就是一中嘛。那么祖国，祖国的意思就是否定你台湾的主权地位嘛，哈、啊。那么统一，是到底是谁统一谁啊？统一其实就是并吞台湾或者侵略台湾嘛，啊。所以长期以来，其实我们常说大陆人被中共洗脑，其实某种程度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自我洗脑。把中共抛给我们的一些词语，我们就想当然把它运用。一旦你运用之后，你就进入它的一个话语框架里面，就会在它的话语本身的逻辑和演绎当中里面闻鸡起舞嘛，所以我也一直主张，就是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台湾的一个所谓的系谱学了，就是话语系统。我们要这个闭眼证明乎，对于我们长期习惯于中共所编造给我们局限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的一些术语的系统，我们其实都应该一一加以怎么样啊，全部的盘整啊，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我们讲说统一，统一讲了这么多年，实际上统一就是要并吞我们台湾嘛，要消灭我们台湾嘛，
没错，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注意，我们要避免被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洗脑啊。那么唯一的一个避免的方式就是说，你要依据真实的材料，你要根据科学的数字。你要根据一个严谨的专家所提供给你的，而不是一般的名嘴啊，名嘴大部分都是炒作新闻的，甚至没有根据就开始瞒天说地的。我希望读者们可以根据专家啊，根据有我，譬如说像我35年的这个中国研究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的一个综合的判断，根据一些科学的一个观察啊、论证，还有数字的分析等等的啊，来真实了，来用一种客观的途径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不过现在有点，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有点麻烦的，因为这个市面上蛮多哦，就是这个所谓的专家在写美中台关系或者是写中国哦，就你去看那些，尤其是就是国民党学者那些，他们其实书也出了蛮多的，然后就会整天跟你讲说啊，比如说现在美中对抗啊，就是因为啊什么美国不想要什么中国科技怎么样，美国在嫉妒中国，美国不想要让中国人兴起啊，类似像这样子。我觉得追根究底还是我们对中国的这个理解太少，然后还是有一些人对中国有一些非常天真的这种看法。
是，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刚才老师说到那个统一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在说统一，以前国民党说统一是要去统一中国，可是现在你看还有任何一个国民党人说要统一中国吗？他们几乎都是要被统一吧，主张被统一耶，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变化真的是因为民族主义驱动他们还是想要回去中国吗？还是不然为什么会，还是他们是真的对中国不了解吗？
不仅是不了解，而且是错误的理解哈。我常想就说这些亲中的这种中国观或者说中国的认知，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一种教科书的材料，或者是说自己本身的一种省级的偏向，比如说外省第二代啊，那么外省第二代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多少都有一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今天既然是在台湾出生啊，你既然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你怎么能够不认同我们台湾的一个本土的认同呢？这就如同就是说你
没错，
你无论如何你虽然说是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亲生父母本身，你有一个血缘的 一个继承的关系，本身你生于斯长于斯，你怎么可以抛弃台湾的本土认同，然后去认同一个完全是根据你的想象的中国所塑造出来的一种，我认为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认同啊。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共不是在常在讲和平统一吗？哈，和平统一。
对，
我请问你，各位想想看，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和平的？啊，你说军机一天到晚在我们头上绕，然后军舰闯我们的台海中线，然后现在因为金门翻船的事件之后，它又怎么样常态巡查我们的所谓的金门的禁线海域等等的？乃至于它的国际社会怎么样的去阻止我们加入任何的一个国际组织？对于这个与我们友好的国家本身，它进行对那些国家的外交的报复等等，你可以去数一数看看，你所谓的和平统一，我们不讲统不统一了，我们就光讲和平这两个字眼，中共曾几何时，什么时候有对台湾真正的和平过？
对啊，破坏和平就是他们嘛。
对，所以他的和平就是一个骗术啊，就是一个假象。然后如果说是这个，所以我们在讲中共和平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讲说是这个有目的的阴谋的和平，而不是一般正常我所理解的和平。所以我就认为说，今天还有很多轻重的言论，主要就是说，要怎么讲，逃个叛逆了哈，他不会用自己的真正的一个面对事实的一个思考啊，还不愿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真相啊。我们讲说不愿面对真相，我觉得你只要稍微能够有面对真相的勇气啊。我觉得这种轻重的立场本身，早已经是不攻而破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中本身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去亲他的理由嘛。啊，我们亲他有什么好处啊？他又不是俊男，也不是美女啊。统一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是除了我们失去所有的言论自由，失去我们的民主的体制，失去了我们的国号，失去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我们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外，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啊？所以我就从这个举例来说。光是从术语上来看的话，我们都觉得台湾人很多人受到很强烈的误导，有些是出自于他的一个省级上的我们所谓外省第二代的这样的一种省级的一个牵挂，那么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是经过这么多年依然不能够从一个资讯这么发达的现代社会当中里面去厘清一些虚幻的东西，而能够去保留一些真实的一些素材，那我们就不能说这是一种客观的一种客观的态度啊，所以这点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去省思和反省的一个问题。
没有错，这个中共他们其实之前说所谓的和平啊，就是跟他们其实跟中国国民党在内战时候就签了很多次和平协约嘛，然后最后也都没有遵守，然后这个后来也跟西藏有签这个一国两制嘛，也是直接解放军开进去啊，哪里和平了？对，然后现在这个香港哦，这个又在讨论这个什么基本法23条，等于是全面要控制香港哦，这也是军队、警察、这个法院等等，全部都是中共所控制，那这个一点都不和平。然后这个是非常可怕。那我想问老师的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我们看到习近平又更集中权力了，比之前我们这是好像没有下限呢。你看他这一直不断在集中权力，不断，比如说这一次这个两会什么，他们总理连记者会都不开，就等于是连演都不演这样子，就等于习近平一把抓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趋势，就您看来这样是可以维持的吗？就是所有事情通通都习近平一个人负责，他真的有那么神，可以什么事情都知道啊？经济也懂啊，交通科技也懂，国防外交都懂，他真的那么神吗？然后他那这样的趋势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呢？
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领袖人物是神啊，所有被称为领袖的人都是跟我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只是因为他权力比较大。所以我认为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治情势基本的结构是叫做习近平建立一个以一人为核心的超级独裁制啊，一人在上，然后万人在下。我们通常认为就是说，当一个人野心越大的时候，他的权力欲望就越大。反过来说，一个人权力越大的时候，那么他的野心啊就也会越大，这是一个相互增强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这种相互增强的现象正是在习近平身上这个一五一十的完全的体现了出来。我就举两个例子嘛，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个两会以前通常都是开，应该是开两个礼拜啊，14天啊，你看现在七天他就拦腰折半，然后就草草结束了。然后在这个还通过了一个叫国务院组织法，基本上就是树立了所谓的党对于国务院的什么集中全面的领导管理等等的，那这国务院的地位不就是边缘化了嘛，它就变成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那么既然是办事机构的话，那这个总理算什么呢？那总理不就是个服务员或是一个跑堂的吗？ 而且他把这个总理的记者会也这个取消了，因为这个总理记者会过去是西方的媒体去了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窗口。习近平想把这个窗口都关起来嘛？他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们这些西方媒体，就是来拆我们的台啊，就是对我们中国说三道四的，而且他根本心理上也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概念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很自然就把这样一个窗口给关掉了。这个就是一种不断的内卷式，或者是一种不断的闭关锁国的这样一个做法。为什么要闭关锁国？因为只有闭关锁国，只有不断的内卷，才能够维持习近平个人的独裁体制嘛。所以这是很多的因素交叉起来的。所以现在中国我一直在讲说，虽然说他对外战狼外交啊，每天都这样子气汹汹的啊，恐吓台湾，恐吓西方的世界，其实是外强中干了啊。有点装腔作势的味道啊！当然，他有具备了一个强国的一个实力，没有错。问题，这个强国的实力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啊！你只是船坚炮利，而你没有真正的一个文化的实力，或者我们讲的锐实力，所以人家既不尊重你啊，而且也不愿意跟你来往啊。所以我下一本书很快就要出版了。那么我刚前面就讲的是思素嘛啊，我讲的这个思素就是指我刚刚所提到的各种现象。那思素的最后呢？全世界这个也不想跟你来往，然后大朋友都跑光了啊，也不想跟你做生意啊。你看这个欧洲现在开始对中国进行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反财政补贴的一个调查和制裁等等的啊。所以我下一本书的名字叫《告别中国》，因为一个失速了中国之后，就会走向全世界对你的告别。
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咎由自取嘛。你看他这个，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然后在各驻在国可以叫自己外交人员每天去骂那当地的政府，这种战狼外交真的是很难令人想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大国，自己自认为堂堂大国可以这样子到别的国家整天说三道四，然后又叫着别人不要来说三道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这样子齁。那这个说回我们自己啊，其实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跟我接下来想要问的这个题目其实蛮像的，就是告别中国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趋势就是在所谓的 decouple 或者是 de-risk 啊，不管是 decouple 或者 de-risk， 就是说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然后尽量的慢慢的撤出中国这样子。那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也没有在做生意嘛，那我们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来往可能本来就不多，那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除了当然要买学者专家像老师您的书之外，还有没有建议我们平常有什么可以读的书本或者是媒体素材吗？
基本上我先回答您前面那个问题哈，您刚刚提到这个 decouple 或者是 de-risk， 用中文来讲的话，去风险等等的，其实接下来我认为叫做 de-China 啊，就是所谓的去中国啊，因为 decouple 或者是 de-risk 本身它是一个 de-China 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 de-China 就是告别中国啊，或者是去中国，我觉得是未来整个世界对待中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趋势哈。你刚刚提到战狼外交嘛，哈，你就像王毅就是战狼外交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而领头羊嘛哈，就是战狼的狼群里面的一个领头狼嘛哈。可是实际上你仔细的思考，他根本不懂得外交啊。虽然他是什么，我听说好像是北京外交学院的嘛哈，那么他其实是根本不懂外交，也不知道如何办外交。为什么？因为我们外交是避免冲突、避免战争的一种艺术。那你天天在那边张牙舞爪的骂人的话，那你是要制造冲突还是要创造战争呢？啊，所以他虽然是中共外交的最高的领导人，可是事实上他对于外交，我用四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叫一窍不通啊。完全做一个外交官，可是是做了是外交官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我对于中共战狼外交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很深沉的一个批判了哈。至于说您提到要读一些什么书，我觉得倒也不一定说是我这里要特定介绍一些什么样的书啊。但是我觉得选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说你一定要选专家、客观，而且是经过长期的研究的啊。那种跑新闻的或者是凑热闹的啊，乃至于一些什么名嘴啊等等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听他们说这些东西基本上我认为是浪费时间。我觉得你是要去寻找一些真正有学术的权威，而且有研究的积累啊，乃至于保持一个比较客观和科学的态度，那么有长期研究中国的一个经验他才会累积一些结晶或成果嘛哈。要不然的话，今天看一个新闻我就扯一扯，明天看一个新闻我就扯一扯，这个叫什么？这叫 information， 它不是 knowledge 啊。所以我们要是一个 寻找一个 expert 的一个 knowledge 本身来作为我们读书的一个对象啊。这个书很多了，不管是台湾翻译的也好，原文书也好，都是多得不得了啊，我就很难在这么一一的介绍。总而言之来讲的话，看书不如选书了哈，选对了书才能够看出一本好书哈。所以我刚刚讲说，专业、权威、客观、科学、数据化这五个原则去选择你所认为符合这个五个原则的书，我觉得就对这个世界、对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两岸关系、我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对于世界情势的一个判断，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正而客观的理解。
老师，我想要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比如说现在西方媒体跟中国的接触越来越少嘛，因为中国越来越锁国，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获得一些媒体啊，或者是中国的新闻等等，有中文的比如说适合的素材吗？还是你们平常都是看哪些媒体去获得中国的最新的这些资讯呢？
我的看的媒体，我主要就是应该就是比较性的、综合性的来看了啊。并没有说锁定特定，因为锁定特定的话，你的获取的资讯就会变成比较 narrow 的哈，就是比较偏狭化啊。如果说你真的要我来介绍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几本书让大家了解一下，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最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杜如松啊。杜如松，杜甫的杜啊，如果的如，还有松树的松啊，他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的主任啊，而且他在拜登政府当中里面是负责中国政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幕僚，因他的英文名字叫 Rush Doshi 啊 ，Rush Rush Doshi 叫 Rush Doshi， 杜如松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长期博弈》。长期博弈啊，这本书非常的厚啊，我看一下大概它
有中文版没有错，
有中文的一本哈，它如果连注释合起来的话，已经是到了639页啊。那这本书虽然很厚啊，但是耐心的看你会发觉，从整个世界的战略情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如何利用各种不同的这个战略，试图来削弱美国。试图这个用他的北京体系来取代全球体系，寻求中国的霸权的这个演进的过程，他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哈。那么另外一本书，我是想中文叫做丹尼尔尤金啊 ，Daniel Urgin 啊，那英文叫丹尼尔尤金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全球新版图》，这是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主要就是谈到全球在21世纪啊，特别是依托于能源。所进行的大国的战略的部署和大国博弈的冲突的过程啊，这本书写的非常的专业。那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也许还可以介绍我们自己所写的吧哈。这本书呢，是由日本人所写的哈，他叫太田太彦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半导体地缘政治学》，这个是理解当代因为半导体竞争所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博弈与冲突啊，所以当然我的书很多了，我的书房里面书都已经5000多本书了，一一介绍的话那可能要花好一整天，但是至少我目前及时立刻可以向读者推荐的一本叫做杜如松的长期博弈，另外一本是丹尼尔尤金的全球新版图，另外一个是日本的太田太彦啊所写的地缘政治学的半导体的地缘政治学，这三本我觉得是很专业啊，而且很值得我们读者去阅读。
没错，这个而且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呢，其实就是一个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就是我们能够自由的出版很多很多的书，而且不会经过删减哦，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珍惜，然后也谢谢这些出版社、编辑还有作者哦，愿意不断推出这些好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国成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他的新书《失速中国》，以及跟我们谈一下中国的一些最新的政治，以及最后呢，推荐了好几本好书给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谢谢国成老师，
谢谢方宇老师，谢谢各位朋友。
那么我们就下集见哦，大家拜拜。
OK， 拜拜。